姐妹平安。可能把这个声音稍微开
大一点点哈。在过去大概三次的讲道里面，都在谈但以理书，然后特别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特别我们的麦克风好像我再换一支好了。
特别谈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谈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睡眠，那我记得在三次讲道里面大概有两次问到大家昨天睡得好吗，
所以我还想问一次，
昨天你们睡得好吗？睡得很好的请举手。好，放下来。为什么睡觉会睡得好？睡得香，睡得甜，睡得深。这个，他们说，这个睡眠的时候，其实你睡得深的话呢，好像你的眼球是不断的在转动。然后现在这个一些科学报告就说，这个对不起，我不是学生物的哈，都听看报告的，就是你在睡眠的时候呢，你生命里面产生一些体质。会把一些不好的因素会把它抵除掉，它所以就帮助你建立你的免疫系统，所以睡眠呢是何等的重要。但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它产生一个现象，叫做没有干扰的自由，英文的意思就 freedom from disturbance， 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呢。旁边没有人干扰你，那有的人睡得很深，打了雷都不晓得，有人睡得很浅，就旁边轻轻走过去，就说你三更半夜不睡觉干嘛？你干嘛在里面起来？三更半夜起来干什么？不受干扰，没有干扰的自由，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但是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们今天呢到刚才第四章的时候呢，刚刚所读的经文呢，这个第四章有好几个角度可以看。今天我们事实上来看，过去这一整年我们已经不断的在提了一个主题，就是平安。我们看到一个王呢，第二次睡不着。那他怎么办呢？那心里面他想什么呢？他就想，明天我睡觉的时候，能够没有干扰的，很自由的，安静的睡觉。那什么叫没有干扰的自由呢？我们如果去查那个圣经的百科字典，原来这个是平安的定义。什么样的没有干扰呢？就是没有外在的干扰，比如说战争啊，没有内在的干扰，比如说里面的征战啊，内心的征战。所以我们平常在讲的平安呢，从圣经的角度呢，是看这两个没有干扰的自由。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又讲了几句话。以赛亚书32:17这样讲，公义的果效呢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呢是平稳。就是如果你生命里面有公义呢，它所产生的结果呢就是平安。如果你生命里面有公义呢，它也会产生一个结果，你就有一个平静安稳的信心。你把以赛亚书这句话把它倒过来，如果你没有公义呢，你所产生的结果呢就是没有平安。所以没有公义就没有平安。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是主要想看的这个点在这里。但是呢，如果你有公义，它不仅会产生平安， 不仅会产生平静安稳的信心，那个以赛亚书32章第17节还讲了一句话，而且这样的公义，这样的平安会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看的主题。我们一生里面最渴慕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想看主题是，我们渴慕一个永远的平安。在但以理书第4章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呢，这整个第4章像一个忏悔录，而且这个忏悔录是由他的主要的国家的顾问，就是但以理所写的。他这个在这个忏悔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忏悔录的整个重点呢，我们要很小心在看这个旧约这个经卷的时候呢，它的重点不是在尼布甲尼撒王从骄傲变成悔改，这还不是它重点。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整个重点呢，是但以理呢如何去描述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归正，由骄傲变成谦卑，然后但以理呢怎么样牧养他，怎么样供应引导保护这个王，然后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事实上是我们主要要看的部分。当我们渴望今天晚上平静安稳的睡眠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跟尼布甲尼撒王跟但以理这个旧约先知书里面我们的渴慕是一样的，我们渴慕一个永远的平安。但是永远平安它的先决条件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永远的公义。那到底神在这一章里面他怎么往前带领我们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深知我们没有义，因为你从诗篇向我们晓谕，神从天上垂看，地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主啊，我们蒙了你的恩典，悔改归向你之后，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知道，即使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在你面前仍然多次的得罪你，得罪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没有自己可以制造出来的任何一个公义。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主，当你鉴察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多少多少的时候，不仅是远离你，更是用自己所制造的义来取代你的公义。主啊，但是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若不是你永远的公义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你面前完全无法站立。每一天每一点每一滴都是你这位公义的君王，和平的君王，放下把你的生命舍下来带领我们走进你的和平，走进你的公义里面。谢谢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奉主的圣名求， Amen。 在刚过去的那个平安夜的晚上，我已经在思考了很久的，就是我们今年平安夜主题是和平的君王。那和平的君王到底是怎么来，然后他怎么样的运作，怎么样带领我们。所以今天呢，在看这个但以理书第4章的时候呢，很容易在第四章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谈的当然是永远的国度。但是永远国度之前呢，他事实上是在谈一个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平安到底怎么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想看的这个部分。 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这个王呢，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这时候第三第一节他已经在讲这个应该已经转过来的但以理这个尼布拉贾尼撒王，所以他对他所统治的各国各民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们刚刚讲到平安是什么意思，平安是没有干扰的自由。那当一个当时尼布贾这个巴比伦王呢，真的是庞大无比的帝国，当一个王对他的万国万民这样讲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祝福。大享什么样的平安呢？就是外在没有征战，内在呢百姓生命里面呢 也没有那么多的挣扎。平安呢这个还有一个把平安呢从个人放大到国家里面呢，还有一个是意思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国泰民安的意思。然后第二节呢，他就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呢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个是外邦的王。但是但以理呢，在写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呢，他但以理是王的 国家顾问， 是一个先知。你就看见这个但以理在服侍这些外邦的王的时候呢，神使用这一个但以理先知呢，真的把王带到神面前，然后让王在神面前呢，在百万国万民面前呢来赞美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开始王尼布贾尼撒王所喊出的赞美呢，已经是一个叫我们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呢再过来尼布贾尼撒王呢就如何描述他第二次如何碰到一个重大的梦，然后这个梦里面呢他是何等的惊惶。第一次他是真的很难受，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呢，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啊。我们以前讲说，在但以理第二章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旧约时代2600多年前的这个背景呢，他一个国家一个王所做的梦呢，在当时的背景不是随随便便做个梦而已，他们通常是把这王所做的梦呢，代表说他们当时的神指示他这个国家要如何往前面方向运行，所以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梦。但是王呢又发现他下面的哲士呢常常骗他，所以他就不是很信任下面的人，其实王心里面是不安的。然后呢他就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不愿意把讲 跟下面的这些所谓哲士顾问呢不愿意跟他们讲说为他的梦是什么，而要他们直接把梦他梦什么讲出来，而且把他解释也讲出来。那结果那些哲士呢就都讲不出来，所以他王就非常的生气，就要把所有的这所谓的国事顾问呢全部把他砍 把他斩除掉。这时候但以理就出来把他梦解释了，然后把王带到下一步里面来。所以今天的第四章呢是王第二次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因着前面的背景呢，所以王在这里呢他心里面有一个确据。你会发现呢在第四章里面呢有讲到三处圣神的灵，王很 确信呢这个但以理身上呢有一个圣神的灵是超越天上地下所有的神。其他的则是搞不清楚的东西呢只要问去问但以理呢，但以理会把它讲出来。所以在这卷书里面呢，你 看到的不仅是在你身上有一个圣神的灵，更深的是看见一个很深的信任在里面。我们刚刚讲说公义的果效是平安，公义的效应是平静安稳，是一个信任。王对但以理呢有一个很深的信任。当他把第二个梦讲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在他知道其他人都讲不出来， 第二次呢，他即使把他梦讲出来了，其他则是还是解不出来，但是他很有把握知道但以理呢愿意讲出来。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但以理一听到王讲这个梦之后呢，神给他的启示，他的反应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第十九节，但以理呢听到王讲的梦时候，惊讶片时，心意惊惶。那什么叫惊讶片时，心意惊惶呢？我们要知道，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特别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敬畏呢，远远超过地上的任何一切权柄，他敬畏天上的王。他为什么听到王讲的梦呢，他会惊讶片时，心意惊惶呢？我们直接上没有直接的解释，但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惊惶，这样的心意惊惶呢，他知道神把他放在王的旁边，一个强大帝国的王者的旁边，神是要用但以理呢来牧养这个王，牧养这个国家。当他听到王讲的梦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梦的意思，而这个梦的意思呢，其实是一个很震撼，对王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景象。他心里面挣扎，要用什么样方式表达，然后可以把王带到神面前，而不是让王远离神。王很明显看到但以理他面部的表情，说这个但以理当时被王改成叫做伯提撒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这时候但以理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然后他就把这梦讲解出来。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我们 这个月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个月发生了一个大事，在美国这个国家，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月发生这个大事，就是川普总统被弹劾。其实这不是大事，他要被弹劾呢，已经听了好几年了。真正的大事不是这个，真正的大事是川普里面力挺川普竞选总统的福音派。请问我们都是福音派教会，对不对？请问我们福音派教会有多少的比例投票给川普总统？我不问你 投票给谁啊，你不要跑来问我说，司牧师啊，你选总统的时候你投票给谁？不要问我啊，这个都不是重点。我们问那个大概的现象，像我们这样的福音派教会呢，在美国选举投票的时候投川普总统的，请问比例多高？ 给大家猜看，有没有要猜的？有没有猜一个比例几成？十分之一啊，刚好把这个倒过来。美国福音派教会投给川普总统是80%，请问那是多少人？几票？2800万票。基督徒常常去教会人哦。那什么是这个月发生最惊讶的事情？在美国的福音派教会里面呢，对不起，我在下面谈的时候呢， 我重点不是谈政治，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真的不喜欢谈政治，但是我重点不是谈政治，我重点要讲说，在但以理书里面，当但以理跟王要谏言的时候呢，那我怎么样把这样谏言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来？然后待会我要讲的这个谏言呢，就是我们在现在的一个福音派的杂志，有个叫《今日基督教》呢， 叫 Christianity Today 呢，啊，他的 主编叫做 Mark Gatty，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震撼了整个福音界的这个教会。我在讲这个时候呢，我不是赞成这个 Mark Gatty 写的文章，我的重点不是这个，我只是要从圣经的角度看说，哎，我们怎么样将圣经呢用在一个国家身上，用在我们个人身上。Mark Gatty 到底写的是什么文章呢？他写一篇文章说川普总统应当去职。他用的那个方式是这样子，他讲了一个事情，他说1998年2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的 Clinton 总统被弹劾，当时的今日的这个基督教呢，他的论坛他这样讲，总统 Clinton 总统不愿意告诉 a failure to tell the truth， 不愿意讲真相，然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把整个国家呢撕裂掉。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沟通呢是建立在一个信任上面。当你相信你去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买的东西呢它是食品是安全的，是可靠的。当你存银行，存进银行里面，你的钱呢到时候可以拿出来。当你请来的这个保姆、救火员、还有包括救护车来的人呢，他们会用心的做好他们的工作，而这一切呢都建立在社会的彼此信任上面。但是当一个总统非常恶名昭彰的破坏这些所有信任的时候呢，他必须被考虑是否还停留在这个位置上。他是用这个角度来看的。然后呢他就讲了很多不同的理由，然后要求，就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应该去职。当然这篇文章呢写出来之后呢激起很大的涟漪。那更妙的是这个主编 Mark Gatty 呢他下个月就离职了，他讲说川普的离职是自己先跑了。那在我仔细比较了一下，因为但以理呢他在劝一个王他的牧养的方式，然后跟比较这个 Mark Gatty 呢他站在一个福音派的一个主编，很非常重要的一本杂志，非常重要的一个发言人，有某个角度上我们都期望他站在一个勇敢讲话的先知的角度上面来讲话，当然不是取代圣经的先知，而是有先知性的一个发言。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呢，我就开始看出几个不同的角度出来。第一个呢，我们在看但以理在讲这个，在建议这个王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章节，很有意思。这个27节，他大概就是讲说，王，你看到这个梦，就是你时间到了，有一天呢你会离开你的王位，那而且你会变成像野兽一样跟兽一起同居，但是时候到了呢你要重新归回你的王位，会重新还给你。这整个重点呢是要让你知道呢，这个王位是从至高者所赐给你的权柄，神要给国家赐给谁就赐给谁。好，那但以理怎么劝他呢？我们看27节，我们看到有但以理有三个劝法。第一个，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他就说求主赐给你一个可倾听的耳朵。第二个，施行公义，断绝罪恶，就是求主让你除去你的罪孽，做对的事情。第三个，怜悯穷人，除掉罪孽， 就是你看到有人被压迫，那其实这个国家是用压迫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你看到压迫的人，你要去怜悯他。所以当你讲这三个呢，他说如果你做这三件事情呢，他下面那一句话不是讲说你如果不做呢，我就把你王位拿掉。他不讲这句话，你要注意最后一句话是最有意思的。他说或许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我在看但以理的时候呢，他在牧养这个王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看哦，他牧养这个王的时候充满了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但以理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想到呢，那王的反应如果很生气，但以理的头就没了。所以但以理是该干嘛？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靠着基督的灵讲先知的话。讲什么呢？讲说王啊，你要行公义，好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你要怜悯，好满足神对怜悯的要求。王啊，你要行公义，好怜悯，你要能够有公义，又能够慈爱，然后呢，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就是弥迦书里面讲的，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那这个但以理讲完之后呢，我们不知道王的什么改变，因为后面都没写，但是很明显写的后面的经文，过了十二个月之后呢，我们看见的王是他到了巴比伦的城的上面。那个当时的巴比伦王，他们盖了一个很豪华很华丽的这个花园城，它有很漂亮很精细的这个建筑，这个整个城是一个人类的一个精华。那王就心浮气躁，然后就好像在上面说哈哈哈哈，我是万王之王， 我是很伟大的。那时候王的神的惩罚就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这十二个月王到底轻了多少。那重点我刚刚讲说还不是王的身上，重点是这个整个牧养的过程，神怎么透过但以理去牧养他。我看见的是但以理他是满有公义，靠着神的义勇敢的跟王讲，满有怜悯，就是也看到王跟其他的罪人一样，他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突破，但是他没有直接靠着他自己的嘴说你若不听话，明天你的王位就没了。他说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但以理在带领王的时候呢，他知道王需要什么，王渴慕一个永远的平安，能够这个国家跟他的王位可以永远不受干染，不受外在的征战，不受内在的战争。但是但以理就跟他讲，你要回到平安的起源，平安的起源就是公义，你要行公义好怜悯。但以理又有公义又有慈爱的要带领王走向神。那我刚刚后面讲说，今天我们的这个 Mark Gary 今日基督教的这个主编呢，我在看说他讲说川普总统应当去职的时候，他讲的理由是主要是这样子。第一个，他讲说川普总统不公义不道德，而且呢四处破坏信任感，而且不讲真理，常常说谎。但是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比较少责备他不怜悯的部分。你注意看到但以理在讲说你要行公义要好怜悯，但是这个 Mark Gary 在讲的时候就说你很不公义，然后再过来他给他建议什么，你应当离开总统的位置。那他写这个信呢，就激起万城的这个整个美国的福音界都沸腾了，福音教会沸腾了。然后他的老板，因为他下个月就离职了嘛，现在他说川普总统应该离职，结果他就先离职。然后呢，这个进入基督教的这个上面的一个董事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他说这是他第二个人写的这个文章就不同了，他写 就讲说，你不仅是不公义，而且不怜悯，你对我们的下一代造成很坏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包括我们亚裔，对宣教士，就是特别是对教会的见证呢，全部造成负面的影响。然后他就提到说，今天的美国的教会呢，太容易受政治影响，以至于在教会里面产生两极化，成为一种病，而川普总统不是这个病的根源，病的根源是在川普总统还没就任以前，教会已经不小心让政治凌驾于福音上面，然后在处理面对美国国家政治的时候呢，忽略了神是在美国政治上面，福音应该大于政治。然后最后他讲一句话，一个基督徒，特别是福音派的教会呢，应当是这个国家的良心，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们讲到这一段呢，这到底这一段但以理跟王的这个劝呢，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的主编，他想去规劝这个川普呢，这整个到底在讲什么呢？就是说，王啊，你当行公义，好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但是当我们在讲这样规劝的时候呢，我们在讲到是，我们在从旧约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弥补的漏洞在里面。因为很明显，不要说王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们应用到我们自己家里面来，我们就想说在家里面做对的事情，有谁可以真正永远做对的事情呢？没有啊。有谁可以永远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呢？没有啊。那我们怎么往前进呢？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很有意思。在这里呢，这个果然他很骄傲之后呢，神就把他贬下来，贬下来之后呢，变成野兽。在野兽之后呢，到时候到了呢，这个34节日期满足，他就举目望天。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一直往下看，英文叫 look down。 那往下看就看不到 有东西在你上面了。什么叫举目？就是骄傲掉下来，抬起头来，谦卑的往上看，看到在你之上有一个创造主。34节，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圣至圣至高者，赞美尊敬直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他的国存到万代。然后最妙的是最后一节，当我这样子被神这样子一来一去，王位一上一下之后呢，他讲了一个结论，我赞美天上的神。这个天上的王，他不是讲神，天上的王，我们现在年轻人讲说天王巨星，这才是真的天王。然后 他怎么赞美他？他有三个理由。第一个是因为这样的神呢，他全都诚实，因为我们的神呢是真的，他是行在真理里面，他本身就是真理，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公平就是我们的神全部都是公义的。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在过去几次讲道里面，安息年的这过程里面，一直到现在，我就觉得神在一直教我一件事情，叫降卑。当你觉得感受到神在带领你降卑的时候，你知道你面对神的什么吗？你是面对神的怜悯。一个王，他知道他自己行不了公义，不够怜悯，不够谦卑，但是他认识的主呢，他认识这个神呢，他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然后让他降卑，好让他醒过来的一个神，这是怜悯他的神。所以这个王在渴慕什么呢？渴慕一个永远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不是离他很远的，是他生命可以更新的一个平安。有一个女作家叫做 Whitney Woodland。 这个女作家呢，她跟她的丈夫呢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呢大概四年前他们得了一个病叫兰姆病。我希望我的每次碰到生物的时候我都学得不太好，就讲错的话呢，那个待会讲下讲台的时候跟我提一下。我这估计兰姆病应该是我们在这个纽英格兰也不少的，叫做 Lyme disease， 就鹿蚤之类的。那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花了两年才搞清楚这个 Lyme disease。 然后呢他全身呢就无力，他本来是一个很精力旺盛为主大发热心的一个姐妹，结果他现在每天所碰到的是希望明天起来醒过来抽血 的报告呢是正常的。他活在生不如死的一个边缘，但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震撼我们的心，但是我的生命并没有被夺走。他讲说，因为我生命里面，我虽然我有很多疾病，而且我的疾病让我生不如死，但是我生命里面最大的疾病却是我的罪，我远离神，以至于我的罪呢，其实带来一个两个最主要结果，一个是我身体的死亡，另外一个是我永远与神隔绝，那个地方叫地狱，那个叫永远的审判。当我的生命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我不仅没办法满足神对我公义的要求，而我自己生命的表现远离了神，我走向灭亡，走向永远审判地狱的时候呢，我的神却成为一个代替我刑罚，我的刑罚就是死亡跟永远的审判，但是我的神却成为代替我刑罚的一个救赎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然后使我这个一个完全应当受审判的人呢，被算为公义，站在神面前，将来可以一步一步被神带到完美的公义的生命。我每一次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那有一句话就很震撼，他说我们若再见主呢，我们必要像他。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越久的人呢，如果你对罪够敏感的话，你会知道你很不像耶稣的，我们跟神很不像的，而且不止不像呢，还差得很远。但是神深知道我们这样的状况，在我们还不是很深入了解自己的状况的时候呢，神就用爱子耶稣基督，用一个代替的一个刑罚，代替我们刑罚的救赎，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深坑里面拉拔上来。所以我在想，什么叫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就是代替我的刑罚。但是我们在家里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会抓着我们的家人，觉得我们的家人呢对我不公义，然后就像福音书里面抓着那个欠你十两的仆人呢，掐着他脖子，还我还我还我还我还我。碰到家人，你觉得家人对你不公义的时候，你就脾气就上来了，然后就不断的还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我们信主的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忘记了神是那代替我刑罚超过千万两的神。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是无义可言，而且又被偿还了，我们看那个欠我十两的人，我怎敢掐他脖子？我真的是谦卑下来，我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深被恩感，然后一起来献上感恩。而这样的生命更新才能够永远的除掉我们的罪孽，这时候神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我们领受神的义的时候呢，才有公义的果效，就是真正的平安。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才能好好的睡觉。所以我们在接着呢，我们用圣餐，我们来回应这样的一个信息。神永远的平安是来自永远的公义，更是来自代替我们刑罚的主。我们圣餐是为已经基督受洗的基督徒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受洗，请你再传过去用心领会。我们请预备圣餐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圣餐。